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主再来的日子，副题是纪念热心福音事工的大卫弟兄。我们要讲解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1到51节，请听我为大家读出这51节的经文。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经文读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呢，是非常有名的两章经文，也是圣经当中的大章，是主耶稣对未来之事所发的预言，又称为橄榄山的预言，或是橄榄山宣言，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单元来去阅读思想的。我们知道圣经中的预言呢，很多是借着先知、神的仆人和使女所传达的，而这两章的圣经呢，是神的儿子亲自发出的预言。神的儿子亲自所发的预言，是解开整个圣经预言最主要的根据和钥匙。因此啊，这两章非常的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特别分享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啊这个重点。那分享的题目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纪念一位热心福音事工的大卫弟兄。先来说一说橄榄山预言的缘起。弟兄姊妹啊，我们留意24章1节一开始就很有意思啊。经文说到，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那在这里呢，很显然耶稣出了圣殿是意味着圣殿是在耶稣和门徒的背后，门徒需要转过身来把圣殿指给他看。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24章第3节说，门徒们暗暗地来问耶稣。因为之前呢，在24章的开头的时候呢，主是告诉了他们，将来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会留在另外一块上面，不被拆毁的。而我们从马可福音13章1节的记载就可以知道，门徒们对这个圣殿是很得意的。他们对主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非常华丽，因为大希律王呢把它重新整修过，用了许多的金子和贵重的建材啊，又高又大，所以门徒是非常神气，非常得意的。但是我们从前面几章圣经也清楚的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呢已经变成了贼窝，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都是假意的侍奉，甚至连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亲自来到地上，他们不但不接待他，不敬拜他，反而呢逼迫他、怀疑他、嫉妒他、毁谤他。这样的圣殿其实已经完全失去了他被称为圣殿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了。按照圣经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和门徒多次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而且主耶稣在圣殿当中是掀翻了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但是门徒啊，对于这个建筑还是忍不住得意神气，乃至于耶稣这一次从圣殿出来，门徒呢就追上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门徒们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看你看，以色列最崇高的就在这里，整个以色列，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身家性命，我们安身立命的，我们整个民族的信仰，那不可动摇的，那崇高的，那华美的，就是这个。当耶稣听了门徒夸耀圣殿的话以后呢，就告诉他们说，将来在这里的石头没有一块 会留在另一块上，不被拆毁。主的意思是说，在你们的生命观念当中，是绝不可动摇的，将要动摇。一块石头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揭示了圣殿要被拆毁。这句话呢，是在主耶稣讲了40年以后就应验了。可是，在应验之前，不要说一般不认识主的犹太人不相信，就是连主的门徒都不敢相信这件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呢，是在讲一个在时间之内的、不久的将来很真实的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连整个圣殿都要被毁，同时也指向了那不可预测具体时间的整个世界的尽头。我们很感谢主，因为门徒在这里问的这个问题，才有24、25章的橄榄山预言。
诗篇119篇15到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从24章经文记载呢主再来的日子当中两个显著的特点，来一起去思想24章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主再来的日子强烈但健康的末世景象。那整个24章呢，记载了各种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末世景象，比方战争这个饥荒、地震、假先知兴起、大灾难临到等等。那这些景象呢，带给人深刻的末世思想和观念。此外，在诸多末世景象之下呢，主告诫跟随他的人呢，要警醒准备，做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门徒们所问的焦点呢，是关于时间。看第三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现在呢，主耶稣基督回答的也是关于时间。时间性的词语呢，就比如有第9节、第10节、21节的那时，还有22节的那日子，还有19节、29节的那些日子，以及36节那日子、那时辰等等。那但是呢，跟门徒们关于时间的疑问不同，主耶稣他是扭转了我们对时间的看法，扭转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给我们信主的、传福音的一种强烈而健康的末世观。一个没有强烈末世观的基督徒呢，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却是一个活在现在和这个世界之内的基督徒。他所理解的福音呢，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之内。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福音对你来说是不是这个世界之内的福音？救恩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只是这个世界之内的救恩？如果是的话，我们关注的焦点就会在于世界之内的事物。我已经信主了，我什么时候可以买到房子啊？我已经信主了，我的病怎么还没有好转呢？有多少的基督徒因为没有抓住这个，没有尝到那个，对神充满了怨恨。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越来越把福音变成了一个世界之内的信仰，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之内要兑现的信仰，忽略了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去传福音这个大使命。马太福音的信息内容提醒跟随主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为了等候另一个世界的到来，并且呢，相信另一个世界已经来到了。因着耶稣走上十字架，整个世界的结局已经被确定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呢，他已经宣告这个世界的结局。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福音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不但宣告了每个人的结局，也宣告了整个世界的结局。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福音是关乎整个受造界的。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要过去的，万物的结局近了。第十三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注意啊，这个地方呢是重复了第十章耶稣差派他的门徒那段讲论当中的话。那里说，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然后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地方的到底，其实跟十四节末期才来到的末期是同一个词，跟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的结局也是同一个词。耶稣说，你要忍耐到底，忍耐到底，这个世界也要到底。这个世界到底的时候，你所遭受的艰难或者逼迫也就到底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点，主再来的日子提醒我们，福音要传遍天下。弟兄姊妹，什么是福音呢？那福音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来临，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担当了整个世界的罪。十字架既是拯救的成全，也是审判的宣告。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判了这个世界的死刑，又为这个世界的重生开辟了一条恩典的道路。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二十四章的中心不是要你在世界之内关心末日何时来临，而是要你在这个世界以外过一个为永恒而活的生命。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二十四章十四节经文，那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应许。在令人惊骇的这个末世来临之前，上帝仍然眷顾着自己亲手所造的人类。福音要传遍天下，就是说当天下各处各地都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就来了。福音的信息必须要传遍天下，无论是边远的山区还是偏僻的海岛，只要有人的地方，福音就应该在那里传播。福音的见证必须让万民听见，无论肤色如何，不管语言怎样，只要有人的地方，福音就应该在那里传播。从初期教会到现在两千多年来，福音的使者越来越多，福音的传播越来越广，整个人类历史都向着一个神圣的光明的目标在前进。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因着各种的因素和限制，福音远远没有传遍天下，世界各个角落还是有很多未得之民。求神去拣选，求神去眷顾。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无论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哪怕是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了，主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了，但是使徒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和忍耐。忍耐为了什么？主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是还没有到来，因为大使命还没有完成啊。所以今天仍然需要在福音未得的群体开荒布道，建立教会。 正好像第十四节所讲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告诉你我，这个世界仍然继续而没有被结束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对万族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可以理解成为历史或者世界终点。不少英文的圣经呢翻译作结局 The End。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之所以仍然被存留的唯一原因，是为着教会，是为着你我的存在，你我的灵魂。因为教会在这个地上，神的国度在地上扩展，所以这个世界神容许它继续存留的唯一原因是得救的人数还没有满，是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神仍然感动属于他的人继续去广传福音，这显出他对人的爱跟恩惠啊。神是一位慈父啊，他不但容忍我们，并且乐意给机会让我们改过归向他。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仍然活在这个地上唯一正当的原因意义是什么？是什么吸引了你？还是自己舍不得世界，贪恋最终之乐呢？世界上所有的这些都会过去的，因此作为基督徒唯一正当崇高的理由，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假如我们自称基督徒，我们应当尝试将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认为自己不晓得怎样传福音，就好好装备自己，把传播福音的各种媒介、信息、介绍、分享给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为他们祷告，求神使用各种福音媒介，做成神自己的功，让神的拣选和恩典临到未得之人。请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注意主的提醒教导，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愿这节经文成为我们广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信心和力量之源。求神使用，以他的话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阅读思想你的话。你的话就是你永远的旨意，你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虽然这一章的经文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明白，但它却是极其重要极其宝贵的。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些难懂的圣经里边仍然能够得着你要给我们的提醒和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时刻警醒，让我们能够跟随主的呼召，活出属神的生命和生活的样式，起来传福音，牧养信徒，预备自己迎接主的降临，成为神的精兵，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地上的生活不随波逐流。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警醒预备你迎接你回来的心智，预备迎接你回来的心智，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等候迎接你的人。谢谢主，求主祝福保守主你自己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被预备好。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的荣耀，为那将来的荣耀而活。让我们知足，离开一切虚幻的偶像，离开那一切肉身里面的最终之乐，向这个世界彰显我们的喜乐和满足。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环境变迁当中，唯有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意象，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正在进行，世界成为你的脚凳，时间 成为你的仆人。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耶稣温柔慈生恳切在呼唤，他呼唤你，呼唤我，他那心在你心门外等候你，他等候你，等候我，归家。呼唤，呼唤。